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跟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祷告的奥秘》啊。那越读呢，越觉得祷告真的是一个奥秘。你是否会有不想祷告的时候呢？基督徒常常形容读经就像吃饭，祷告就像呼吸，应该是每一天都很自然的事情哦。也因此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呢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那么就是不合神心意，神就不爱我啦。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如果把读经祷告当作是责任的话呢，那其实读起来跟祷告起来是会有重担的。有时候是否觉得人生的担子压得自己根本呢也不想呼吸，也不想吃饭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好，呼吸呢还是要呼吸，吃饭呢可以少一餐没关系哦，但是我们却是可以呢平静的呼吸，有时候什么话呢都不想说，就躺下来好好休息吧，或者是呢选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去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刘文有一个很特别也不是很特别啦，就是我个人的爱好跟兴趣哦。每当我心中觉得愁烦的时候呢，我总喜欢抬头看天空的云。看云呢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疗愈哦，也会让我觉得跟上帝格外的亲近。当然有时候也会看见乌云密布哦，但此时呢若是阳光乍现，那光束从乌云之上照射下来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呢就难以形容哦。每次呢我总觉得上帝好像对我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我就觉得我看见耶稣呢对我说，你也是我所爱的，我喜悦你。这其实并不容易啊，我相信很多人对自己都不满意，我们常常羡慕别人身上有的，看不见自己所拥有的，而且很多人呢也继续活在律法主义当中，像我就经常觉得自己这里做不好，那里也做不到，所以呢总是觉得上帝啊，我不够努力，我做得不好，上帝呢一定在告诉我，你要再更努力一点，你应该呢要更积极一点。可是呢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上帝就像个纠察队一样，每天盯着我们读经一定要多久，祷告一定要多长，那么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不可能很亲近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经常需要学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算有时候觉得实在祷告不下去了也没有关系，就这样跟阿巴父说吧，我实在不知道如何祷告了，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一篇主题是开通的耳朵，经文在诗篇第29篇第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9篇第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诗篇第29篇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开通的耳朵，多数人的灵命都得更新。我们往往时间一久，对上帝的声音和福音会变得麻木，听而不闻，慢慢地满足于现况，走自己的路，硬着心，不听上帝安静甘甜的话，于是灵命就不再长进。诗篇第40篇其中说到，大卫说上帝开通了他的耳朵，意思是说他情愿终生成为顺服主的人。奥格菲在《上帝的自传》这本书中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某天我去找耳鼻喉科大夫，处理的项目之一是清除耳垢，他用加压的水泵浦将我的耳垢冲出来。当我看到所冲出来的，就告诉医生，虽然有这些东西塞住，我仍然听得见声音呢。医生回答，不错，这些东西是一点一滴慢慢形成的，直到有一天它能够把你的听觉完全封死，就像某些基督徒虽然有耳朵却听不见一样。医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我们的耳朵往往会被世上的垃圾声音占住，妨碍到我们听闻圣灵温柔的声音。我们完全被今世的事情捆绑，或许过于自负而不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任何圣灵工作的障碍都需要借着认罪和顺服来排除，使我们重新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的声音总是能够让我们听得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世界的声音不断地使我分心，甚至使我的耳朵堵塞，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恳求恩主开通我的耳朵，洁净我的心思，使我能听见你慈声的呼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目 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没有不想祷告的时候，甚至于呢讨厌祷告哦？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自己讨厌祷告呢？但是 C.S. Lewis 在《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呢，就特别探讨这个问题哦。我们觉得祷告要越久越好，而且呢，这祷告名单呢也越长越好。那还有呢，祷告可能是需要一个人呢跪下来，在某一个安静的密室祷告，那更好。其实呢，当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可能就变成一种苦行，而不再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刘文在制作节目之前呢，一定祷告，一定求神赐给我力量。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是不可能的，靠着神才可能使我完成节目，也唯有靠着圣灵才能够感动人心。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当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迫切祷告。但是平常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Lewis 所写的《祷告的奥秘》第21章，倒数第二章了，不爱祷告。贝蒂说的没错，这么多祷告的理论，没有一个字提到那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不爱祷告。他还头头是道地加上一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两个圣人在讨论呢。他这带刺的批评真是一时重地，然而我却不认为我们是犯了虚伪的错。任何一个试图用语言来陈述事物的举动，岂不都免不了了夸张？我是说散文，只有诗句可以说得如此低声，而能略微捕捉心灵微弱的呢喃。那小小的微风，最最轻微的风。前些日子我尝试向你描述一个微小的经验，有时用来礼赞欢愉的一丝崇敬之情。现在我明白，把它用白纸黑字写出来是夸大了它。事实上， 我没有任何更细弱的语言来描述我属灵生命的微弱。如果我把语言再调教的弱一些，它就可能不再是语言了，就好像把瓦斯开得再弱一点，火就熄灭了。我们来回讨论祷告这么久，恐怕已经把祷告在我们生命中所占的部分夸大了许多。我们谈论祷告之际，并不谈及生活其他的经验，而这些其他经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常常把祷告推挤至边缘，甚至干脆挤出生命之外。因此在讨论中，一个比例上的错误在无意中给人说谎的印象。好，让我们和盘托出吧。祷告是一件讨厌的事，任何可以不祷告的借口总是大受欢迎的。祷告完毕时，我们会有一种了却一件事的轻松，以及剩下的一天都可以放假的心情。我们老是不情愿开始祷告，结束时则觉得兴高采烈。当我们在祷告，而不是读小说或玩填字游戏时，任何一点琐事都会使我们分心。而且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祷告常常被当作一种赎罪的苦行。奇怪的是，这种不愿祷告的现象并不只在灵性干旱期才发生。尽管昨天的祷告是充满安慰和狂喜，但今天要祷告时，多少还是觉得是负担。那令人不安的不是我们常想逃避或不喜欢祷告的责任，而是我们竟然需要觉得祷告是个责任。因为相信我们被造是为了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如果只这么一点，少少的一点与神共处的时间，都会让我们觉得是个重担而不是欢乐。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若我是个加尔文派，这现象将令我绝望至极。对于一株不喜欢长出玫瑰花的玫瑰丛，我们能为它做什么呢？能把它怎么样呢？照理说，玫瑰丛应该会喜欢长出玫瑰花的呀。任何一位属灵导师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功课上的停滞不前，大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罪，因我们沉醉于这世界的事，因我们忽略心灵的操练纪律，因我们对神有那种最要不得的惧怕。我们怕与神有一个太赤裸的接触，怕会清楚听见他对我们的要求。正如有个老作家说，许多基督徒轻声祷告，以免神真的听见，因为那群可怜虫根本无此意愿。但罪，我们实际的个人的罪，却不是我们逃避祷告的唯一原因。按照人目前的心灵结构来看，姑且不论神造人时人的原貌是怎样，我们很难集中精神于既非具体像马铃薯般，亦非抽象如数字般的事物上。要专注于具体而非物质的事物，要费极大的力气。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们不存在，但我们其他方面的经验让我们无法接受这说法，因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最关切的东西都是属于具体个别但又不是感官可察觉的这一类。如果现实界只有物质及抽象的观念，那么现实将对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进了一个错误的宇宙，人是一团无用的情欲，所以晚安吧。然而那所谓真实的宇宙却是从我们的感官经验采挖出来的。祷告的费力辛苦并不能证明我们是在做一件并非我们受造要去做的事。如果我们已达完全，祷告将不会是责任，而是欣然之乐。有一日神若愿意，真会如此。很多今日我们觉得是责任的行为都会如此。若有一天我真能够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大部分现在视为道德责任的行为，好像妙歌出自云雀，芬香出自花朵一般，会从我自然涌流出来。那为何现在不能如此涌流呢？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不是吗？亚里士多德认为心悦之乐是行为流畅无阻之绽放， 但那些被造时本意要我们履行的活动，在现实地上生活里不时受到不同事物的阻碍，受我们自己里面的恶或别人的恶阻碍，不履行这些活动是放弃我们的人性，要自然欢心的履行目前还是不可能。这情况造成了所谓的责任，就是整个道德的领域，这领域的存在就是要被超越的，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吊诡之处。对此时此地的我们来说，最大的两条诫命应可被解释为要如此做人，好像你是真正爱神和爱人一般，因为没人能因被命令而去爱，不管他怎样愿意顺服。如果一个人真的爱，那他是忍不住的去爱神爱人，那样又无所谓顺服可言了。所以那两条诫命其实是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有神的生命。在那之前，我们有的是责任、道德、律法，是启蒙的师父，如保罗说，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我们对师父的期望不能过高，但也不能小看他。今日我必须祷告，不管我觉得虔诚与否，就像必须先学文法，之后才能欣赏诗词。愿神施恩，这学校的日子会有终了的一天。天上没有道德，天使的经验中从来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意思，而蒙了福的去世者也老早高兴地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这解释了为何我们觉得但丁的天堂描写的针对，而米尔顿那军事纪律的天堂真是荒谬。这也解释了我们以前谈过的一点，为什么必须用一些看起来没什么的景象来描写天上的情形。在今世，我们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道德行为都是受阻碍不畅通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闲情玩乐时的情景来想象畅通无阻因而欢悦的活动，故此我们才会误以为天上同样自由畅通的活动也像地上的那些一样无聊。请注意，我是说大多数现在视为责任的行为会是自然欢悦的，如果我们是好的玫瑰丛。大多数并非全部，例如殉道，我们并没有蒙召要喜爱殉道，主耶稣自己也不喜欢，但责任是因恶而生的，这原则仍然生效。殉道是因那在迫害者心中的恶，其他责任则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缺乏爱，以及那充斥在世上的普遍邪恶。在完美永恒的世界，律法将消失，但那信实的按着律法生活所带出来的义果却不会消失。因此我并不担心现在祷告好像是责任，甚至是个讨厌的责任，这无疑令人羞惭，也令人倍感挫折，因为很浪费时间。祷告的人越糟糕，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但我们现在还是在学校，或者像邓约翰所说，我在门口处调好我的乐器。然而即使是现在，我该怎样削弱我的字句，怎样说而能不夸张呢？我们有时也真好像享受到一些丰盛的时刻，多数是稍纵即逝，差不多是自然而发的倾吐，那些不经刻意苦苦寻求欣然而到的更新。但我并不过于倚重那些时光，即使比实际经历的更多十倍，我也不会太重视它。我有个感觉，那在人眼中看来是最糟糕的祷告，很可能在神眼中是最好的。我是指那些最没有虔诚感觉支撑，最需要挣扎克服抗拒的祷告，因为这些差不多全然是意志的祷告，是出自比感觉更深的层面。在感觉里有那么多东西是不属于我们的，他们来自天气、身体状况、刚读完的书。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祷告时 最好不要刻意求那些丰盛的时刻。神与我们最亲密说话，尝试在我们最不在意的时候，我们刻意准备好要迎接神，有时却适得其反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看完了第21章《不爱祷告》，在下一回就要进入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谈到的是复活，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
需要明了
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